谢谢，谢谢桂敏，谢谢张凤姊妹的分享这是从他内心里面发出的，感谢神，是神改变了他的心，是用神的道来带领他能够来到面前信主，真是很感恩哈。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的讲道来祷告，从。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我们面对着这个纷乱的世界，我们内心里面常常有各种各样的焦虑。主啊，求主你能够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凭着你的道来面对这个纷乱的世界。我们要用你的道来做我们脚前的路上光，来引领我们脚前的每一步路。主，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来成全教会，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面对这个世界，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可能今年2020年已经过了一半多的时间，这才过了7、8个月的时间，但是今年发生的事情真是太多了，那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乱。旧有的秩序不断被重整，原来的观念不断被更新，以前的生活不断被打乱。那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历史将证明这是一个非凡的时代。我们能够有幸见到这个时代的变化，我们也不幸见到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苦难。在这个变化的世界里面，我们的观念被冲击，我们的思想被搅动。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也会随之增加。原来可能几十年的好朋友，因着不同的一些看法而翻脸成仇，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我们不是以前讲友谊天长地久吗？但是再天长地久也顶不住两个人不同的观点在那儿争来争去，最后翻脸。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今年我们经常看见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这个世界是这样子，那我们教会呢？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只是用这个世界，也是不能够幸免于难的。外面的世界吵来吵去，许多教会的信徒也闻鸡起舞，跟着这个世界一起疯狂，在教会呢也开始为着不同的观点争来争去，这是魔鬼撒旦的计谋，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面对这一切的变化，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思想什么样的东西？才是最重要、最宝贵的。我们生活在这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又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是属于基督的身体，是属于教会，这是基督徒和教会最基本的特点。这也是建立和睦教会的出发点。所以，当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我又感动了，希望能够讲建立和睦教会的生活。我准备分3次来讲这个主题。第一次的话，就是今天讲的，就是彼此，我们要彼此接纳。第二次我打算是讲，就是要彼此建立。第三次我准备讲，要彼此相爱。那么今天讲的第一讲就是要彼此接纳。第一，我们要彼此接纳信心软弱的人；第二，我们要彼此接纳观点不同的人；第三，我们能够彼此接纳，是因为我们都是属主的人，主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主。都会引用罗马书来分享这3讲的内容。今天我会是使用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罗马书第14章1到12节的内容。保罗写罗马书的一个背景，就是当时罗马教会出现了很多的纷争。罗马教会他们的信仰很好，但是他们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纷争，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纷争的来源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当时的犹太人基督徒和外邦人基督徒们，他们之间有很多的纷争。纷争的主要原因有几个方面，从大的方面讲，就是关于如何遵守旧约律法的问题，关于如何得救的问题，还有关于以色列人在神国里面的这个地位的这些问题，这是一些比较大的方面的问题。在小的方面的一些问题，就是关于如何吃的问题，吃什么的问题，如何过节期的。等等，这些跟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问题，大的方面问题， 很重要，这无容置疑。小的方面问题看起来小，但是因为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关，处理不好也同样会引起教会的纷争和分裂。那么当保罗他面对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保罗他是怎么处理的？他处理的原则是什么？这是我们要学习。我相信这些原则可以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教会里面，这是我们要从这个圣经当中我们要去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都知道罗马书的主题是一切称义，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得救的唯一途径就是要信靠耶稣基督，这是所有基督徒的共同根基，这是保罗坚持的最基本的原则。我们在这个最基本的原则上面，我们不能有任何的丝毫的妥协。基督徒在这个相同的基本原则上，我们要学习相符的接纳。我们要承认我们有很多的不同，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的民族、出身、教育、职业、年龄、性别、地域、个性等等不同，都会使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是不是这样？不但如此，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的经历，我们每个信仰在信仰上面的成熟度，我们的神学的观点，我们的政治观点等等不同，也是在教会信徒之间常有张力需要去面对。那么神把我们这么多不同但又蒙神拣选拯救的基督徒放在一起组成教会，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如何去面对这些不同，但同时又活出神要求我们的合一来呢？我们到底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去面对这些现实的这些挑战？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一节说，他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戒了，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在英文 ESV 版本的翻译是这样子，他说 As for the one who is weak in faith, welcome him, but not to quarrel over opinions. 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有人信心有软弱的，我们要欢迎他，我们要接纳他，我们不要为了不同的观点我们去争吵。我还是用我的话来翻译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他提到第一个在处理这些不同观点的时候，第一个原则是就是信心成熟的信徒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信徒，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的延伸就是当我们面对生活中不同观点的时候，我们不要起争论。当我们有不同观点的时候，只要这个观点不与我们的核心信仰相冲突，我们就彼此接纳不同的观点，我们可以讨论但不要起争论，更不可纷争结党，而要彼此相合。那么什么是我们的核心信仰？那我们知道我们在每个月领圣餐的时候许牧师就会带我们读那个使徒信经，使徒信经的上面内容就是我们的核心信仰的一个总结。为了防止在使徒信经上道路上有偏差，我可能还要讲我们还需要特别强调马丁路德的提出的五个唯独，就是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这个五个唯独可以把基督我们的纯真的基督信仰从过去罗马天主教错误的教导当中能够纠正回来，这是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的。在这些基本上面，我们是不能有任何的丝毫的妥协。那么有这些相同的信仰，并不等于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的信心强弱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生活的经历、信主的经历不同，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信心。在这儿讲的信心不是在讲得救的信心，而是在有得救的基本信心之后，我们每个人对事物的认识的程度轻重不同，大小不同。从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二节开始，保罗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关于对食物的看法不一样。有人信心很强，认为只要神解禁了的，认为什么都可以吃，那个人就是一个吃货，就什么都可以吃。但是有人呢，就是很小心谨慎，他只吃蔬菜或者不吃猪肉等等。比如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提到有人信心很强，他认为只要在市场上卖的他都可以买来吃，哪怕是那个卖的东西那个肉啊是祭过偶像的，他认为也没问题。 但是有人信心就很小，就不敢吃。那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我们去很多去supermarket， 你在超市里面，你们可以看到有些柜台上有些就写的是哈拉食品，你敢不敢买，是吧？我觉得按照那个的话，你信心讲买，我觉得那个羊肉也蛮好吃的，他们准备的那个羊肉是不是？那回来烧烤也是很香的，所以没关系，哈拉食品你到但但是你如果哎觉得那个是穆斯林的食品，我不想吃。我不想让他们赚钱，那也那你就不用买，那就不买也没问题。所以，这些不是关于吃的例子，是不是我可能就是一个吃货，所以我就举的都是吃的例子。那我举一个不是吃的例子，比如有人说，他信心很强，他想去参加议员选举。然后在各级政府当中然后为主做光做盐，我想这个也没问题，他信心很强，他可以在那当中出淤泥而不染，这个很好，为主做见证是非常。但是有人的信心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强，那他不敢从政，他怕一进去当中就被那些议员攻击，然后或者被那些污秽沾染，然后就失去了信仰。他信心小，他不去，那也这个也没什么问题。或者说再举例子说，有人信心很强，他受感动，他要到那个毒贩云集，然后娼妓泛滥的社区传福音建立教会，是你敢不敢去？可能很多人是没有这个胆量的，我可能也没有这样的胆量，但是有人有这样的感动，有人就有这样的信心，他就可以到这些地方去传福音给他们。因为你像他们天天接触的都是贩毒的、吸毒的，然后或者是一些流浪者，一些社会青年，就是一些帮派的，那是需要神给他很强的信心，他才可以去做这样的事工。我们知道在，去过纽约的话，在纽约时代广场有个教会是非常有名的，这是成为参观。纽约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很多人一个必去的一个地方，就是纽约时代广场。纽约时代广场教会的那创办人叫大卫威克森，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有很强的信心，他在20世纪60年代，他创办了那个Teenager Evangelism。然后后来就改名就 Teen Challenge。他的其中的一个主要的事工就是协助黑帮青少年戒毒。后来他将他这段侍奉的经历然后写成书，成为叫腹泻亡魂，大家就卖了很多，在发行超过1000多万本，然后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语言。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买这本书来看。然后他在1987年他就离开纽约一段时间，他又再回来，然后他在纽约时代广场成立了，就是纽约时代广场教会，专门来服侍那些流浪者、瘾君子、娼妓和病患。纽约现在的社会状况跟大卫威克森他创办的这个时代广场教会是所做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我们知道以前纽约的那个状况是非常糟糕的。所以纽约时代广场教会在纽约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教会。所以大卫威克森他就是创办了这个教会，然后就是来去专门来去服侍他，服侍这些人，他是一个信心非常强的人。所以他后来他根据他自己的这些传奇经历，他写了另外一本书叫《穷途末》。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大卫威克森有更多的了解的话，可以去买他的书读，了解他的侍奉。所以大卫威克森他的信心很强，他可以去很危险的地方去服侍，就像那些愿意去危险的国家地区传福音的宣教士一样，他们是信心很强的人。但是可能信心软弱的人，可能我们就不敢去，我们去做一些普通的服侍，但是这个也没什么问题，这个也很好，这也是同样蒙神喜悦的。我还可以举很多诸如此类就是信心强弱的例子。我们从这当中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我们要学习的是信心强的要接纳信心小的肢体，与此类推，灵命成熟的也要接纳就刚信主的肢体。 我们不要要求所有的人都跟我们有一样的信心，我们可以做的事别人不一定可以做，或者他别人他不一定愿意做。我们要承认我们每个人的经历背景都不一样，由此产生的认识和信心也会不同。除了对犯罪的事我们不鼓励外，对于合神心的事我们要鼓励，但不要强迫别人去做。我们在跟随神的路上灵命成长是有一个过程的，对信心软弱的、粗信的、灵命还不成熟的肢体，我们要给他时间和空间去成长。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帮助他们、陪伴他们，一对一或者是一对对的门徒训练，就是一个很好的来服侍那些信心软弱的一个美好的一个事工。总之，我们要竭力追求在基督里面的合一，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合而为一的心，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一主一信一喜，这是和睦教会生活的根基。那么针对信心不同的人要彼此接纳这个原则，保罗就举例说，有人信百物都可以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了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会站住会跌倒，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人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也感谢神。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提到两种情况，一种是关于吃的问题，一个是关于日子节气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的罗马教会里面，对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哪些应该怎样吃，应该怎样过节气等等，真的是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有人当时对当时的罗马教会做了研究，认为在当时的罗马教会里面至少可以分成五种人。第一种人是什么？就是有极端自由主义的外邦人基督徒，他们认为在基督里面得到自由，就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可以做，什么日子都是一样，这是极端的自由主义者。然后另外一类人呢，就是极端律法主义的犹太人基督徒，他们虽然说信基督了，但是他们仍然严谨的守着旧约律法，严格的去遵守旧约律法当中关于食物和节气的一些律法的一些规定，这是第二种。还有第三种呢，就是有偏向律法主义的外邦人基督徒，他们赞同遵守旧约律法的一些规定，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呢，就是有偏向自由主义的犹太人基督徒，他们认为基督已经将他们从律法里面得到释放，就不必遵守旧约的一些规定，特别是关于食物和节气的一些规定。那么这是第四种。还有第五种，就是中间的，反正无所谓，不管你吃不吃，他对这些无所谓。所以至少在当时罗马教会里面有这五种不同的情况。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生活在罗马当时的罗马教会里面，你会怎么去面对这些情况？你会怎么去处理这些情况？你是跟着他们加入其中的一类，然后去跟另外一类人吵吗？所以在那种情况里面，如果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立场然后要别人赞同自己的立场观点，这个就纷争就开始就发生了。争吵就开始发生了，分裂也就在所难免。这是在保罗写罗马书当时罗马教会的这么一个真实情况是这样子。那么看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就以香港为例，我们知道香港是很乱，这么这个香港现在这个很乱的这个大环境，其实也是深深影响到香港的教会。在香港的教会，大家知道情况有多复杂吗？可能许牧师对这方面比我们要清楚很多。我看过一篇报道，是香港明光社他的总干事蔡志生弟兄他写的一篇文章他在发表在神国资源为基督协会在网站上发表的文章，是在政治斡旋中的香港教会。他那地方就列举了现今香港教会里面所面对的这些情况，面对的这些政治格局的动荡，香港教会里面就是各种声音都有，这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在政见上面，可能有什么 分黄蓝中啊，就是建制派、反建制派，还有有坚持政治中立的。还有对待香港目前的这些执政掌权的，有赞成要顺服顺从的，也有赞成那个抗命的。还有在游行当中出现的一些冲突，有赞成暴力抵抗的，也有主张非暴力。纵然没有参加任何暴力的，也对暴力行为有理解同情的，而不愿意割席，也有谴责暴力。这些种种这些情况，在教会里，在香港教会里面都有持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这是香港教会目前他们所要面临的问题，他们必须要去处理的。我相信许牧师他去年回去之后，对这些都已经有亲身的一些体会。他今年回去之后还要继续复杂情况。现在的香港教会的情况比去年回去的时候是更加的复杂，所以他许牧师面对的这个挑战也是更加的大，因为这个他是没办法避免的，他必须去面对，要去处理。所以不管是古今中外古今往来教会里面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分歧，导致分裂，往往不是神学或者核心信仰价值上面出了问题，反而是很多一些信徒将一些原本不是绝对的一些议题，提升至真理的这个角度来看待，将个人的意见看作信仰原则，认为是绝对不能妥协的。因此不既然不能妥协，就最后只能以关系破裂来告终。所以那个蔡志生这个作者，他在那篇文章里面，他认为在这个富挑战性的年代里面，也是好好考验个人属灵生命和信徒之间关系的一个年代，这是对香港教会和基督徒的一个考验，也是对普世教会和所有基督徒的一个考验。他引用一节经文来说，他说在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到13节，他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是不是没有声音了？有声音吗 ？OK， 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活发现，这活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他用这些经文来结束那篇文章。所以我们看罗马教会的问题，目前香港教会的问题，就是问题都各不相同，但是都带着自己强烈的时代特色。对教会当中各样非核心信仰的那些不同的观点，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面对？但是记住一点，教会不是一个演讲大厅，可以将各样的观点拿出来彼此公开辩论的地方。教会更不是一个敌我战场的地方，非要你赢我输，你死我活的一个地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殿，我们都同有一个信仰，我们都是同一个团契的成员。个人的观点我们不能忽略，但我们要更关心更高的利益，那就是神的荣耀、基督身体的合一或信徒灵魂的得救，这是最高的利益，这是我们最应该要关心的。因此在这个团契里面，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特别是那些信心较坚定、里面较成熟的人，更应该关心整个团契的益处，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处理不同观点的一个最高的原则。我再说这个最高原则是什么，那就是神的荣耀、基督身体的合一和信徒灵魂的得救，这是我们在处理所有冲突当中、所有不同观点当中我们要坚持的一个最高原则。我们可以从保罗书信当中看保罗是如何处理关于吃的问题的。我们继续来看，我们从这个他处理吃的这些问题当中，我们来学习他处理的原则是什么。关于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要怎么吃，保罗他的饮食神学是这样。第一，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食腹主，神所洁净的我们有自由都可以吃。第二，但是食物却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叫我们，所以我们吃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这是第二。 第三，我们不能够随意使用这些自由，我们若因食物叫信徒跌倒，我们就宁愿选择不吃，免得叫别人跌倒。因为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只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这是保罗坚持的观点。第三，第四，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其实吃什么不吃什么是次要的问题，对灵性没有损益，但因为这些问题而争论而辩论以致不和，对信徒的灵性有损害，对神的荣耀有损害，远胜于吃或不吃。所以这是保罗坚持的，这是保罗坚持的一个关于在处理吃或不吃上面他坚持的一个处理的原则。这些原则不只可以应用在吃上面，也可能应用在其他类似的吃不同管理的处境当中。坚持这个原则，就为和睦的教会生活提供了方向和指引。保罗提出处理不同观点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彼此接纳。注意，我们在这儿说的彼此接纳不同的观点，不是说要消灭不同的观点，我们要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不同观点的存在，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我们因为出生经历等等不一样，我们自然会有不同的观点，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但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要因不同的观点起争论，特别是在教会生活当中，如果当你发现有人与你的观点不同，你就那时候你就要小心谨慎了，不要去争论，也不要去轻看别人的观点，不要去论断别人的观点，而要接纳别人的观点。接纳别人的观点，就是要尊重他的背景，尊重他的经历。有人会持这样的观点，有人会持那样的观点，因为他持这样的观点，他持那样的观点，可能是跟他过去受过很多的伤，吃过很多男人 常人难以想象的苦是有关系的。所以他持这些观点都是有原因的。我们接纳他的观点，其实就是在尊重他的经历和他的一些背景。虽然说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他曾经过去经历过些什么，我们不知道一些他到底发生过一些具体什么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学习的是要相互的体贴、宽容和尊重。保罗从神学上进一步教导我们，我们要彼此接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讲我们其实我们都是罪人，但是神已经按我们的信心接纳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神接纳我们，我们却如果却因持不同的观点而不接纳其他的信徒，难道我们比神的要求更高吗？明白哈？明白这个意思？神已经接纳我们这些人，我们却因为别人的不同的观点而不接纳别人，是不是我们比神对人的要求更高吗？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第二，只有神才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主人，我们吃什么不吃什么，守这个日子不守那个日子，都是个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领受，在神面前凭着良心的平安而行，都是为了感谢神而行。我们不要试图要求别人按照自己的要求而行，也不要强迫自己，也不要强迫别人，我们不是别人的主人。一个尊重别人、宽容别人、彼此接纳的教会，才是一个和睦的一个教会，这是我们要去注意思考的。保罗接着在第十四章七到九节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又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在这个地方提到保罗处理不同观点的第三个原则，讲到我们都是属主的人，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死了是为主而死，不管是活着还是死了，我们都是属主的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把处理饮食和节气带来的问题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已经跨越吃喝节气的这些问题，就是什么，凡事都要为主而住，凡事都要以主为首，不管食物和节期，连生与死都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的生与死都是为了主，荣耀主，基督才是我们的中心，基督才是我们所有的所有，不管是生是死，我们都是属基督的。活着的人不再是为自己活，乃是为 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要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活着就是为了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是保罗的关于生死的观，这是保罗他的人生价值观。保罗的这些人生价值观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人生价值观。因为有了这个人生价值观，我们才知道我们要决定要在哪些事情上我们要付出努力，哪些事情上我们要轻看。这是我们在处理这些不同观点的时候的一个更高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原则，我们要去遵循。因为有了这个更高的关于人生的价值观的东西，我们是为了主而活，死也是为了主而死。所以有这个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在我们去回头再去看那些关于吃喝、关于节期那些因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政治观点而不同带来的内心的不愉快，跟这些生死相比，谁为大，谁为轻？我想对不了人的事情。当我们知道谁为重、谁为轻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可以用最大的宽容、最美的微笑去面对信徒之间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差异。所以我们生活这么重大的问题都是为了主，不是为了自己，难道我们还要在吃喝上上面去争吵不休，浪费我们的时间精力吗？难道我们还要费尽口舌去要求别人同意我的政治观点吗？难道我们还要为了支持这个政党、支持那个政党而争得面红耳赤吗？难道我们还要为了川普这次是否当选总统而闹得不愉快吗？难道我们还要为了中美之争而搞得我们晚上都睡不着觉吗？记住，我们都是属主的人，我们不属于任何一个政治团体，我们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的粉丝，我们只是耶稣基督的粉丝。为了在吃喝上、生活上、政治上一些不同的观点，作为一个属主的基督徒，我们争来争去真的是太不值得了，太不应该了。我们不能像世人一样，为了不同的政见烦脸争吵，在微信网络上骂来骂去。要知道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凡事都是为基督而活，别人要怎样活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只为基督而活。我们可以为基督舍弃一切，甚至性命，要我们舍弃对别人的要求，岂不是太微小的一件事情？要我们接纳别人的不同，岂不是更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知道保罗教导我们，这是要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像保罗所说的，活着是为基督，死了也是为基督。我们不管是活是死，都是属基督的，都是为了基督的。我们都是为了主而活，而不是为了自己属世的观点而活。我们如果真的是能够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是就能够活出活睦的教会生活来。坦白讲，我讲这些是不是就说我就没有自己的喜好，我没有自己的观点，没有我自己的立场？我想大家都有。但是如果为了教会的益处，为了信徒的益处，为了我自己生命的益处，我可以轻看我自己的这些观点，我绝不会为了某个政党、某个政客浪费一点点时间去和别人去争辩这些。我有那些时间去精力去争辩这些，我还不如多去传一次福音给末道朋友，我还不如多一次探访去看望有需要的家庭，我还不如多花一点点时间来读经祷告了亲近神，我还不如多花一点的时间把圣经真理搞得更清楚一点点。所以这是我坚持的，这是我也努力去这样去遵循的。但是如果我可能有的时候在不同的场合无意之间流露出自己的观点而引起大家的不愉快，真是请你原谅我也请你提醒我，真的是我，这是我心里的话。我们继续来看保罗处理不同观点的第四个原则，就是提醒我们最后要向神交账。他在第十节到十二节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外口必向我承认。 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神面前为自己所行的负责，这是在圣经当中一直在教导的。神乃是判断我们每个人的主。在这里面，就是其实这句话包含了有三点。第一点，我们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观点、行为、思想、意念等等，最后要在神的审判台前交账。我们不需要为自己的观点对错在别人面前交账，别人也不用为他的观点对错在我们面前交账。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神面前，只在神面前为自己的对错交账。这是隐含这层意思在这里。第二，隐含的第二层意思，如果我们因自己的影响而使别人，因我们自己的言行而使别人跌倒，神要追究我们的责任。比如我们可能因为一些政治观点不同而与信徒争吵，使那位信徒离开教会，神要审判我们的。当我们想起这个神要审判我们的时候，你还敢去跟别人争吵吗？第三，如果我们肆意论断别人，我们也要被神审判的。如保罗说的，吃的人论断不吃的人，是可能他们认为那个人是都没有对神没有信心，没有出于没有信心的就是罪。那有的人说，你吃这些东西啊、吃这个猪肉啊，或者吃的东西，你就是在违背律法。那我违背律法了就是罪，这些就是争来争去的。我们这样就肆意的论断别人，那神也会运作这些我们论断别人的这些言行来审判我们。在这儿就讲到这个论断，我就稍微提一下啊，关于论断。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也是关于什么是论断，就是有时候就是你在那儿有很多的一些讨论。我查考了一下，就是圣经关于论断这个词，我们大家都知道论断这个词，其实不管是论断还是审判，其实都是一个词，就是 judge 或者 judgment啊，其实都是一个词。那么什么时候翻译成审判，什么时候翻译成论断呢？那有时候根据那个上下文来看。那么这个 judge 那个红英姊妹她是学法律的，她对这点我相信是更清楚一点。 judge 它这个原文的话，它其实 有两点最主要的意思。第一个就是关于定罪的审判，就是发表有关是非对错的意见。那么在圣经当中是怎样使用这个词的话，经常用来做定罪的判决，等同于定罪，如神对人的审判，是在人的正义或非正义之间做出一个决定。有时候也使用在先知书里面，先知或者使徒来谴责或判罚那些罪恶的行为。这样的例子在先知书里面或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这是关于 judgment 的一个第一个，就是关于对罪 来定罪的一个审判。第二个是发表判决，是扮演法官或仲裁员的这个角色，根据他人的作为或言行做出判断。在圣经当中，教会的领袖可以对信徒错误的行为采取纪律处分，并根据事实对他们进行谴责。这是关于 judgment 的，就是第二个意思，就是一个发表判决的一个意思。所以在教会里面领袖是有从神来的权柄，可以对信徒错误的行为采取纪律处分来怀者谴责。这是可以的，这不是论断，这是 judgment， 这是 judge， 这是合乎圣经的。所以那么从这两点意思当中，我看出有一个共同点，不管是定罪的审判或者是发表判决那个审判者，我发现有点就是审判者是有权柄的，或者是神有最高的审判权柄，或者是人或者团体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可以进行审判。如果一个人没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就公开去宣判另外一个人有罪，或者是不按照真理，而是按照个人的喜好去评判另外一个人，那就是论断。那就是论断。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要把论断和分辨，我们也要说一下。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不要论断， 但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分辨是非，要分辨善恶或真假，否则如果我们不能够分辨的话，我们不去分辨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违背神的教导，在真理上滑落。我们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人我们发现有人犯罪，我们应不该指出他来，指出他来是不是算是认断他？那么根据圣经的教导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有人公开犯罪了，我们就可以当作两三个见证人的面指出那人的罪来，这个不属于认断，就是那个人公开犯罪，并且是有两三个人，圣经说的指两三个人，至少是两三个人以上的见证人的话，那么你当面指出那个人的犯罪来，那这不是认断，这是分辨，这是用爱心来去使一个弟兄回转，在最终的弟兄回转。或者是如果那个人不是公开犯罪，而是私下犯罪，但是你知道那个人私下犯罪，那么你就要先私下里面去跟那个人讲，那个私下去跟那个人当面讲，这也不属于认断。这是我圣经当中关于论的这些理解啊。当然如果弟兄姐妹有个答案可以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那么我就关于论呢，我就只补充这点点，我就不能再讲太多，讲太多就理解太远了哈。那么我们还是要回到关于接纳，彼此接纳的这个话题上来。我要再重申一下，彼此接纳不是接纳任何情况，对罪或违反核心真理的我们是不能够彼此接纳，但是对不是核心信仰的一些观点，我们要学习彼此接纳，而不是彼此论断。因为我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我们用什么良器量个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我们。我们最后要为我们自己的行为在神的审判台前接受公正公义的审判，任何论断别人的思想言行都要被神显露出来，最后被神所审判。所以就是我从这个罗马书第十章一到十二节我能够想到的，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我就讲到这儿，就点到为止。我讲这些，为什么我要讲这些？让我们知道，我们教会里面现在没有出现这种为着不同的观点纷争啊、争吵的这种情况。但是我讲这些东西，是我看到在当今这个世界局势下面啊、这么混乱的这情况下面，很多教会也开始受到波及、受到影响。我讲这些东西是为了给大家打预防针，这是我讲这篇道的本意。教会处于这个动荡的世界当中，教会不是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教会一定会被这个混乱的世界所搅扰。当我们面对搅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要忘记了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里面这段经文的教导，不要忘了基督徒之间要追求和睦，彼此接纳不同的观点，就是活出和睦的教会生活的一个实际应用。这不是说我们这个追求和睦不是我们所说的追求和气，和气是维护表面的和平，而没有从内心里面真正去接纳信徒。所以和睦和气是不一样的。我说的和气，我们中国人讲的和气，那个是表面的，不是真正的。和睦是从内心里面去真正去接纳别人跟你的不同。所以教会我们是活在地上是为神所见证的，所以教会在这世界 是在这世界，但是又不属于这个世界，教会是属基督的。教会一切的行为都应该以基督和神的荣耀为最高利益，以信徒得救为最高利益。我这样讲其实就在如耶稣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的另外一种方式表达。我们居然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真的是没必要去回避，也不能够回避，我们要勇敢的去面对，但是我们要合意的去处理这些问题。只要在核心真理上我们保持一致，彼此接纳信心软弱的信徒，彼此接纳观点不同的信徒，不要为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去争吵，不要彼此论断，这是教会和睦的要诀。我们之所以要彼此接纳，是基于神按照我们的信心接纳我们，先接纳我们，是基于我们同有一位主，我们都是与主身体相连的生命共同体。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大于这个生命共同体呢？ 延伸到一个更高层次上讲，我们活着是为了主，死了也是为主，凡事都是为主，我们都是属主的人。对不同的观点的争吵与相对为主而生而死来讲，真是都不值得我们去做的。不管谁的观点对与错，我们最后都要为自己的观点和行为在神面前接受审判，因为唯有神他有全备的知识和真理。这是我对今天讲到的一个总结。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俯伏在你的话语面前，因为只有你的话才能开启我们愚昧的心，只有你的话语才能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知道面对这个混乱的世界，让我们知道怎样在世界上能够活出你所要我们活的样子出来，以至于在我们教会当中，当我们面对着不同背景经历不同观点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知道怎样用你的话语能够来面对来去处理。我们只有把你的话语能够牢记在心，我们只有按照你的话语而行，我们才能够可以很好的去面对这个混乱的世界，我们真的是才能够在很好的在教会里面活出你所我们要求的，活出一个和睦的信徒之间彼此相爱的生活来。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信徒，帮助普天下的基督教会。谢谢你听我们这段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